各位线上投资人，大家好，我是东吴证券研究所固收组信用债分析师徐静，感谢各位参加我们这个2026年研究有角度系列的这个第二期的主题分享。那么今天呢，是主题是关于15，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五规划中的再机遇，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政策中如何去重塑产业债的这个发展格局。那么首先15时期其实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关键5年，它是围绕这个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资源，推动全面绿色转型，增进民生福祉四大核心主线，那么是明确了多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具体呢会覆盖这个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基石建设、绿色转型和民生保障与消费升级这样六大关键产业领域。那么产业呢，它是既承载着一些突破这个卡脖子技术、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战略使命，也肩负着扩大有效需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任务，是我们认为的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的动力源。那么其中也是聚焦这个新区生产力培育，是将这个新能源、人工还有半导体等等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去作为了一个发展核心，通过那个新型举国体制加上市场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的这个技术去做攻关。那么第二个是强化整个产业协同发展，推动这个传统产业像这种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去转型，也前瞻布局这种像量子科技、核聚变等等这个未来产业，构建这种从传统到新兴到未来的一个全链条的生态。第三个呢，重点是要突出安全与发展并重，所以说在能源供应链还有新兴领域安全等方面也都是做出了一些系统性的一个部署，去确保整个产业的一个发展韧性。那么像新兴支柱的话，具体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未来产业的话呢，是包括像量子科技、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居身智能，还有第六代这个移动通信，也就是6G。传统产业升级包括了像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基础设施这个是包含了这个信息通信、算力网、科技设施这样的一些新型基础设施，还有现代综合交运体系，还有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和城市经济两个公共设施。绿色转型这一块就是双碳还有生态环保，然后民生保障与消费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个就是消费的，就包含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我们预计这一些相关领域整体会迎来这种政策支持、融资突破还有市场或一些多重红利。那么对于从债券角度来言的话呢，会利好各个领域相关行业所属的产这种发债主体的一个债券的供给及它的需求，为我们整个产业债板块的一个择券的策略上面可能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那么首先这个新型支柱产业，那么新兴产业它是一个宏观经济的一个主引擎，它是承载当前整个产业体系规模化扩张与质量去提升的一个双重使命。其中这个像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等，都是已经被一个万亿级的体量的领域了，都是被明确赋予了这个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角色的。那么与这种处于这种技术探索期的未来产业不同，后面也会讲到这个新型支柱产业它已经跨越了从零到一的一个孵化阶段，正处于从一向 N 的一个规模化复制和技术迭代并且一个黄金的一个发展期。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的行业特征就是表现为本身市场体量比较大，产业链套比较成熟，商业模式的验证也比较充分，并且它的现金流的创造能力呢也是显著有一个加强，是保障整个经济增长韧性还有财政基座的一个关键的力量。那么相关的一些龙头企业也是享有这种政策上的一些红利的这种持续的加持，还更加具备了一个强大的一个经营的造血能力还有一些抗周期的这个属性。比如说像新能源行业，那么15规划呢把这个行业设立为这个双碳目标，还有这个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基石。那么也是整个逻辑呢是从14-15这种装机规模快速扩张，现在是转向了15时期一个 人网和主协同优化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转型的核心导向就是在于要去通过技术创新去提升这个全要素生产率，以基础上去破解相纳瓶颈，去构建这个互补的这种新型电力系统。那么新能源行业包含的就是也细分赛道，就是有这个光伏产业、风电产业、新型储能、智能电网、绿氢和新能源汽车链这样的一些细分赛道。那么新材料它也是工业粮食和这个制造一个底牌，是支撑这种半导体、航空航天、新能源这样的一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基础，所以在2025期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么对于债市投资者来讲的话，这就意味着随着规划的落地还有执行，那么新材料行业会涌现出一批具备这种核心技术壁垒、高毛利率并且现金流充沛的这种龙头企业。那么其中在这种卡脖子领域时能够实现进口替代，深度的去嵌入到国家战略供应链的头部的这样的一些发行人，他们的信用资质呢可能就能够得到技术和市场的一个的支撑，相关的债券也会具备比较好的一个防御性和相对的一个收益的一个配置的价值。那么第三个航空航天，那么航空航天是2025规划首次被纳入到这个现代化产业这个建设目标的。那么对于这个债市投资者来讲的话，航空航天产业链当中的一些核心的央国企业人，那么他们凭借自己的战略重要性以及这个技术壁垒的优势，信用资质上是有一个天然的安全的。而处于快速成长期的这种商业航天企业，虽然说融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呢它的这个经营的波动还有技术风险这一块还是需要有一个审慎的关注的。第四个是这个低空经济行业，那五规划把低空经济是列为了新增的新型支柱产业，那么定位在这个拓展城市空间价带动消费升级和提升应急响应能力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新的领域。对于债市投资者来讲的话，低空经济作为一个处于产业化初期的一个赛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设备制造会产生大量的一个融需求。尽管部分应用场景的商业模式其实还处于一个需要市场验证的阶段，并且有的稳定性呢也是有待观察的，但是在政策的一个强力驱动之下，深度参与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无人机整机制造以及这种运营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头部企业，尤其是具备国企背景或者有政府担保做支撑的主体，那么他们的债券融资活动实际上还是比较值得关注的，那么可以有望影响到这个行业成长未来可以带来的一些红利。第二个未来产业，未来它是这个科技竞争的下半场，聚焦在这个技术前沿的一些颠覆性的突破，那么其中像量子科技、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还有 6G 这些领域都是被寄予厚望的。那么这些行业目前大多还是处于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一个产业化的初期阶段，技术的成熟度、商业模式其实都还在验证之中，但是考虑到他们对于重塑全球产业的格局、保障国家竞争力这样的一个战略意义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未来它会持续的有获得一个顶层设计的一个倾斜和资源注入，所以相关的产业链在长期上面的话会有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基。比方说像这个量子科技行业，量子科技行业的话，它实际上是上游是包括了这个量子芯、超导材料、还有低温器件以及激光器等等核心零部件，那么是技术壁垒是非常高的，那么具备供货能力的厂商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在这个国产替代浪潮当中就获得一个议价权，但是呢持续的发投入可能也会带来对于现金流的这种侵蚀。中游环境就是涵盖像量子计算机、通信设备以及量子网络建设，这个呢是政策资金和产业资本会比较主要的一个投入方向，尤其是像这种国家保密网络建设的这种设备商，他们有比较有可能会获得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订单的值，那么这个就会有助于他们优化自己的产负债表。第三个就是这个下游的应用是聚焦动物、金融以及生物医药等等领域的，那么其中像这个金融交易还有政务信息对于安全性的刚性需求，这个就会促使相关机构率先去采购这种像量子加密服务，那么这个就会上产业链下游的这种技术商会带来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现金流的回报。那么第二个就是氢能与核聚变能行业， 那么氢能这种零碳载体，它是可以去衔接新能源这个和这个工业的。那么核聚变能的话，也是一种终极的清洁能源，也是可以解决人类未来一个能源短缺问题的话。那么他们这个行业的话，上游环节就是主要包括像电解槽设备、超导这个带材，以及一些这种各种新能源的一些燃料等等。那么这种如果说有具备量产能力的材料企业的话，相对来说稀缺性会更加的突出。中游环就是涉及像氢能储运设备，还有这种核聚变堆核心的部件制造以及储能的配套。那么考虑到核聚变装置结构的这个复杂性是比较强的，所以说拥有重型装备制造能力和核集制的这种央企还有大型国企，那么凭借他们在高端制造领域的这种信用背书以及技术积累，会成为这一波建设浪潮当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受益者。那么融资成本还有渠道优势上面是比较突出的。下游呢是覆盖这个工业制氢、交运以及分布式发电等等场景。那么随着向下降的话，那么钢铁、化工等等一些高耗能产业，它的滤芯替代需求呢也会逐步的有一个释放，那么就形成了整个行业上的一个闭环。那么第三个就是脑机接口还有具身智能，那么现在也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热点。那么15的定位就是在于要突破人机交互的瓶颈，去提升生产生活效率，这样子的一个关键技术是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重点。上游主要是生物传感器、AI 芯片以及精密的一些机械部件，那么这些是决定产品性能的基石。所以说我是具备底层算法优势，还有精密制造能力的供应商，那么相对来说更有望在这一轮的技术换挡当中取得更高的一个毛利的水平。第二个是中游环节，它是包括脑机接口的设备、人形机器人机以及这个算法开发。这个呢也是技术集成的一个核心地带，它是能够将医疗级安全标准和商业量产能力结合的这种厂商的话，会比较有可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这个青睐以及融资的更多的支持。下游应用场景呢是商业变现的一个落脚点，那么包括这个医疗康复机构啊，高端制造企业啊，以及这个消费电子终端，那么是主要的一个来源。其中像这个医疗康复场景，它的这个付费意愿是比较强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比较大，相对来说可能会成为比较早能够产生稳定金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进而为这个中上游的这个企业去提供一个支撑。6G 块的话，它是通过这个通信技术和这个 AI 物联网的一个深度融合，去支撑各行各业的一个数字转型。上游环节更多是聚焦在这个 6G 的芯片、射频器件，还有高频高速材料等等。那么他们这个上游的话呢，对于材料的物理性呢，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掌握特材料制备工艺的厂商，在价值重估上面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中游环节包括了像基站设备、卫星制造以及通信模组，这个就是运营商投资的重中之重，特别是这种低轨卫星制造还有发射市场。随着整个国家的这个在这一块的建设的启动，相关的航天企业的单可能会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提振。下游呢是面向工业互联网、智能交通、城医疗以及元宇宙等等应用里，那么这些场景就是对于这种低的延迟，然后这种带宽都是有比较极致的需求的，那么这个也是推动6G商用的一个根本动力。现在呢也会反去促进网络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有提升，那么从而去增强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造血的能力。传统产业升级，那么这一块呢，它是整个实体经济的一个比较坚实的一个底盘，那么在整个工业的总资产还有营收规模当中，都是占据一个比较绝对主导的一个位置的。它也是构15期间要去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底层支撑。那么15规划也是明确它的发展导向是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并且也是首次把服务型制造纳入到了这个战略布局当中，系统性的去覆盖了包括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8大类行业。那通过技术改造，还有数字赋能和这个模式创新的这种协同推进，传统业呢会加速从这个依赖要素投入的这种规模红利，转向依托全要素生产力这种效率红利的这个转型。 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型过程的深化呢，不仅有助于去筑牢这个产业链构建的一个安全屏障，保障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又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孵化和崛起提供建的一些材料基础、市场配套还有应用场景，这个就是一个同时能够发挥压舱石和化气这样的一个双重作用。那么从规模红利向全生命周期价值跃迁，也是意味着相关的盈利模式会从一次性的这种销售去转向覆盖到产品的研发、后期的运维还有回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持续性的服务。那么这个对于增强企业的一个现金流的稳定性和抗周期能力来说非常有利的。那么其中像这个高端装备制造，它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角色，包括的工业母机还有高端机床。那么随着国产化攻坚的推进，其中一些核心部件它的这个技术呢，如果说突破的话呢，就会可以降低单机成本，提升我们国产的机床在航空发动机械片等等精密领域的一个竞争力。这样子相关的企业也是比较有可能凭借技术溢价去改善自己的一个盈利。那么智能化工和绿色冶金领域的话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孪生还有第三季实现一个降本增效的。像船舶升级还有建筑工业化，那么也是比较重点的赛道。那么国内的头部船企，它就可以凭借成本优势还有产能扩张，可以把在手的订单转化未来数年的一个稳定的收入。那么在整个全球能源贸易结构变化的过程当中，为整个中游制造企业去打开一个比较明确的业绩释放的一个窗口期。那么从产业链的协同上面来看的话，上游环节是这个高端钢材、特种化工材料以及工业软件，这个是传统产业的基础，特别是工业软件的国产化替代，这个会打开一个新的市场空间。但是同时样，这个高价投入可能也会给企业带来一个短期的财务压力。中游环节是这个智能装备制造、节能改造式的工业机器人，那么这个会直接受益于存量工厂的一个智能化的改造和增量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扩。那么其中如果说具备系统集成能力的企业的话，那么竞争的优势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下游主要是面向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随着服务型制造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深化，下游客户对于设备运维服务的需求未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那么这有助于去稳固中游企业的一个长期现金流，能够去为它的存续债券的偿付呢未来能够提供多的一个保障。第四块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个产业领域长期都是发挥经济增长稳定器的作用的，并且它的现状也是正在经历一个比较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呢，就是以这个铁路、公路为代表的这种传统基建投资增速逐步是要趋稳，存量的运营效率提升逐步未来会成为一个重点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包括以算落智慧交通为代表的这样一个新基建领域，它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崛起。那么十五规划它提出了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调要适度超前和数字化改造相结合，这就意味着整个基础设施建设会从单纯的规模扩张未来去转向更加具有质量效率这种综合体系建，为数字中国战略去提供这种物理载体。那么具体来讲，像新型基础设施像包括这个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还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还有这个新型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都是未来投资的一个重中之重了。那么随着八大算力枢纽节点的建设的推进，整个数据中心产业上下游会迎来一个订单的高峰。那么现代化综合交运体系以及平机类的公用设施建设，比如说像智慧公路的改造、地下管廊建设，这些都会持续的去拉动对于机械还有建材的这个需求，特别是城市平机两用设施，它是能够兼具平时的商业运营和及时的这个应急保障的。那么这种比较独特的运营方式呢，也会给整个社会资本带来一些新的一个投机会。如果从产业链来看的话呢，上游环节就会涵盖像钢材、水泥、通信芯等一些核心的原材料还有元器件。尽管传统的建材行业会面临一些产能上的压力，如果说企业拥有技术优势的话，那么 它尤其是在这个高端钢材或者特种水泥方面的话，独优势，那么就会拥有溢价空间。而芯片这样的一些核心元器件的话呢，还是比较依赖国产化的制程的。中游环节就是包括了这个工程建设、设备制造和通信网络建设，同样也是投资的一个核心环节。其中像这个央企的这个基建龙头，它是凭借它的一个资质比较，并且融资上面有优势，所以说我们预计也会继续主导相关重大项目的这种实施。而通信设备制造商呢，是有受益于这个 5G，还有这个未来的一个6G 的演进的。主要就是关注这个基础设施运营，还有物流运输。那么随着我国整个 REIT 市场的一个逐步的扩容和成熟，优质的基础设施资产的流动性相比过去预计也是会有一定的提升的，这就有助于去盘活存量产，去优化相关企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第五个板块呢，就是绿色转型，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它呢是以这个碳达峰、碳中和这个双碳为牵引，去覆盖这个环保治理、新型能源体系这样两大领域。那么，既通过去这个污染防治、改善生态环境，能够通过能源结构去调整、推动绿色发展。目标在2030年呢，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高到25%。这个呢，也是为整个全球的一个气候治理提供我们中国的一个方案。环保行业主要受益于政策的一个刚性的驱动，还有治理标准的一个持续升级。那么国有化上面强调就是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这个，并且是特别将这个新污染物的治理是纳入到了未来的重点的任务。那么这个就意味着相关监测和治理设备的这个需求会面临结构性的一个扩容。那么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那么这个持续推进，未来也会带动大规模的工程项目投资，并且这样的一些项目往往也会伴随着政府的付费或者说生态补偿机制，现金流上面的话，对于企业来说可能会更加有一些保障。产业链层面的话，上游环节主要涉及的是环保材料与核心零部件，比如说膜材料还有传感器这些。那么随着国产化率的提升，具备材料自主生产能力的企业，它是有望显著降低成本，去提升毛利率的。中游环节呢，主要就包括环保设备制造，还有工程施工。那么这个就是产业价值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具备的这个设工程、运营一体化服务能力的企业，相对来说竞争优势会更加显著。下主要是面向工业企业治污，还有城乡环境整治。那么考虑到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高耗能企业，其实现在是面临比较严格的、非常严格的一个碳排放的约束。那么他们环保投入的意愿可能也就相应更加的有一个增强。那么这就为环保运营企业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付费的一个来源。最后是这个民生保障和消费升级。那么15规划实际上是非常具体于生活品质提升的，那么旨在通过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容，去形成需求牵引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所以这样一个板块，它是覆盖着教育、医疗、养老、消费等等的，不仅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内需潜力释放的一个来源。那么首先，这个医疗健康行业，那么像这个创新药、高端医疗设备、养老服务、慢性病防治以及 AI 等等细分赛道，预计呢都会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度。它的核心支撑就在于需求的抗周期性，还有政策对于创新的一个持续的鼓励。虽然说新药的研发它是存在失败风险，但是大型的药企呢，凭借比较丰富的产品梯队，整体的经营现金流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健。那么产业链视角上面来看，上游环节的医疗原料，还有医疗设备核心零部件、AI 算法的这个就是产业创新上面的一些基石。随着国产替代的深入，那么具备这个核心零部件研发能力这种供应商，就比较有可能获得更高的一个毛利，还有更高的一个议价权。中游环节会涵盖这个创新药的研发生产、医疗设备的制造，还有养老机构的运营。那么这个就是价值创造新区域了，尤其是这个 CDMO 企业，那个凭借他们比较专业化的一个服务能力，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也是会越来越的稳固。 那么下游应用是直接对接医疗机构、养老社区、民健康管理的。那么这个终端市场的扩容会随着整个居民体系它的一个健康意识的觉醒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去反哺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那么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那么对升级相关行业的话，整个消费其实也是现在就是一直都在不断提一个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引擎，那么受益于需求潜力比较大，并且消费结构升级驱动比较明确，虽然呢受到了宏观经济波动影响，那么居民的消费意愿实际上会存在一个短期的波动，但是政策引导其实消费扩容预计还是有一个长期向好的趋势的。那么目前其实我国的消费市场也正在比较深刻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变革，正在从这个居民消费正在从这种实物的消费向服务消费，从满足基本需求向追求品质生活的消费去做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使得服务类、绿色消费、数字消费以及个性化定制消费这一些赛道正在逐渐成为整个消费行业一个新的一个增长期。那么从产业链视角来看的话呢，上游环节主要会涉及到消费品的原料，比如说像绿色纤维、有机食品以及这个数字技术支持，比如说 AI 还有大数据。那么原材料绿色化升级啊，还有数字技术的底层赋能，都是能够为这个中游的产品创新去提供一个基础的。中游环节主要是包括消费品的生产、服务提供以及电商平台运营，其中像具备品牌护城河以及这个供应链整合能力这种龙头企业，会比较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一个超额利润。下游是直接面向居民消费、企业团采还有跨境消费，那么这一块终端市场的活动呢，也是直接决定了产业链整体各个环节之间的一个业绩弹性的情况。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各个产业所属发债主体的一个总量还有结构上的情况。那么根据2024年到2025年期间有实际完成债券发行的产业主体，他们所属的申万行、万德行业还有主营业务范围主要产品项目来筛选，我们一共是取得了1000余家发债主体，它业务内容比较符合我国“十五五”的战略发展导向。那么整体的这个存量债券的总的规模大概10.8万亿元，那么主体评级上的话以3A 为主。存量债券规模还有主体数量占比分是87.2%和77.8%，那么地域上面也是以华东、华北地区更多一些，主体的数量的占比呢分别是41.7%和16.8%，企业性质呢是以地方国有企业还有中央企业居多的，主体数量占比分别是69%、22%。那么分属“十五五”规划点支持发展的六大产业的这个企业，他们在债券市场的参与情况实际上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数量以及这个规模角度来看的话，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兴支柱两大产业，他们的发债比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存续债券的规模都是要领先于其他产业的。那么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可能主要是源于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大力的推动基建板块的成长和成熟，它所属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活跃度呢是比较高的，举债的规模也比较显著。那么像新兴支柱产业，那么主要可能是因为它产业下面所辖的这种行业类别是比较宽泛的，所以说体量也是大。如果从评级角度来看的话呢，六大产业的发债主体基本都是集中在高评级的，中低数量呢和规模呢都比较小，但其中像民生保障与消费升级产业的两 A 评级主体，它的占比呢会稍微的比其他的产业会高一些，未来产业两 A 减评级主体占比也会比这个产业会稍微高一些，所以这两大产业它的主体的信用资质的分化程度可能会比其他的产业更加的突出一些。那么分属“十五五”规划重点支持发展的六大产业的企业，它呢这个进一步我们来看他们在地域还有企业性质上面的一个差异化。那么地域角度上的话，六大产业的发债主体整体还是呈现比较高的一个集中度的，也就是说多数的发债主体依然是位于全国经济实力比较强、营商环境比较良好、然后产业比较浓厚的一些省市。 比如说一线城市或者说长三角地区这样的核心的经济圈，那么在那边显示已经相对来说是华东地区会更加的多一些，然后华南地区也是有一些。那么这个和我经济发展区域的结构布局其实是非常相符的。那么企业性质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六大产业的主体同样也是呈现相对比较高的一个集中度，大多数的发债主体都是具备国资，这个国资直接或者间接控股持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一方面呢，可能表明六大产业整体的违约风险比较可控的，另一方面呢，也是表明六大产业依然还是以这个国有资本引领并带动民间资本的模式继续的发展。不过我们也是可以观察到，其中像绿色转型产业还有民生保障与消费升级产业当中，国企的参与度是会比其余产业来讲的话是更多的显著高于央企的。这可能也是商产业它在地方上的这个经营和发展与地方上的经营和发展战略会更加的相关。从未来产业当中，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在这个创新和研发相关领域的效率还是都更加的优秀一些，所以说这个三个产业里面的话相对来说会有一个比较有一个比较良好投资潜力，可以比较可观的这个收益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能够发让的发债主体标的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高一些。那么我们也是进一步的去筛选了一下这个重点支持产业内的一个发债主体是可以去相对来说更加关注，像比如说这个新兴支柱产业，那么结合这个债券表现还有基本面表现两个维度，我们也是对各个产业内的所有发债主体的样本去采用了一个定性加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去构建一个客观并且量化的一个评估标准。其中我们是优先根据这个存量债券的这个规模，还有主体评级，还有主营收入，主体评级这样的一些这个定性去做筛选。之后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分配利率，还有到期收益率、主营收入、归母净利润这样的一些定量的这个分位数上的排序，那么取其中综合表现位列前25%分位区间的主体，我们去作为各产业内筛选出的综合资质相对比较好的这种发债主体标的。那么整个新兴支柱产业中，我们认为整在债券表现方面相对比较好，同时基本面表现还可以的发债主体，包括不限于这个水发集团，然后安徽省能源集团、舟山交通投资集团，然后四川省投资经营集团、安徽省皖能股份，还有这个甘肃电铜能源集团和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从债券表现上面来看的话，整体来讲，综合表现相对占优的这30家发债主体的存量余额，大多都是处在20亿元及以上的水平的。那么3A 和2A 加评级为主，这上面呢是以这个山东、广东和安徽等等城市为主，企业性质也是以这个地方国企还有企为主，从事的行业就是包括像电力、航运、航空、机场、这个乘用车等等。最新的发债成本大多数在2.28到2.54，那么收益率大多在2.25到2.51，那么当前整个机构持仓还是以这个银行以及公募基金居多的。未来产业当中表现相对还可以的这个发债主体，包括像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然后中国电子产业集团、京东方、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等等。那么债券表现上面来看的话呢，综合表现相对占优的这个20家发债主体的这个存量债券余额，大多是处于20亿元及以上水平，同样是3A 和2A 加主体为主，地域上面就是以北京、江苏、上海等等省市为主。性质企业性质的话，也同样是央企、国企，那么还有一些公创企业，从事的行业包括像光学、光电子、半导体、通信设备等等。那么截止到1月初的时候呢，整个发债大多处于1.94到2.7，那么最新的这个到期收益率大多在1.98到2.56，机构的持仓主要还是以银行居多一些。传统产业升级这一部分的话，相对来说更多见的是包括像中国冶金科工股份、 然后山东虹桥精密材料、南山集团、太原重型机械、洛阳化硫，还有广西柳州钢铁集团和花园集团有限公司。那么债券表现上面来看的话，相综合表现比较好一点的二十家发债主体，整体的存量债券余额同样也是在20亿元以上，同级也同样是两 A 加三 A 级为主。那么地域上面是北京、山东、辽宁等等省属，相对会更加的偏北方一点。那么企业性质是央企、国企以及有一部分的民企，从行业包括像普钢、工业金属、炼化以及贸易等等。那么发债成本大多在2.6到3点，收益率大多在2.55到3.31，那么会比前面的这个新兴支柱产业还有未来反应会升高一点。那么机构持仓的话，除了银行也是有一个券商在有一个持仓。这是建设产业，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可以值得关注的包括像沈阳地铁集团、山西路桥建设、信阳建投，还有乌鲁木齐交通旅游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公司。那么相对来说表现要好一点的这种三十家发债主体，它的这个存量债券余额大多处于20亿元及以上，那么评级也是这个三 A 和两 A 级为主。地域上面的话呢，是以河南、山东还有新疆这样的一个省市为主。企业值上面的话，包括像低国有企业比较多，行业上面还是基础建设、铁路工、轨道设备这样。那么发债成本大多在2.69到3.24，收益率大致也在2.63到3%是比较接近的。那么机构持仓上面还是这个银行还有券商会更加的多一些，头部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公募的这个持仓。绿色转型相关行业这一块的话，整体来讲我们可能觉得建议是可以关注的，包括像北京城市排水集团、还有水务、江阴国有资产经营、还有中原环保股份、中国环境保护集团、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等。那么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占优的二十家发债主体的这个存量债券余额大多在10亿元及以上，那么会比前面的产业的话呢体量上会要小一些。那么存续的主评级实际上会更加有一个均衡分布，三 A、两 A 加、两 A 都会有，地域上面以北京、湖北当为主。那么企业性质呢也是地方国有企还有央企为主，从事的行业呢基本上属于这个公司里。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发债成本大多在2.27到2.68，收益率大概在2.19到2.4，那么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些的。那么目前的机构持仓上面的话呢，是银行以及公募基金持仓是还是相多一些。最后一个民生保障与消费升级，那么这一块整体在债券还基本上面表现都还比较良好，包括像这个山西文旅、华侨城、上海豫园、陕西旅游集团、安阳投产等等、民丰集团这个民营企业。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综合表现就会更好一些的二十家发债主体，它的存量债券余额基本上都在10亿元及以上，同样也是三 A 级和两 A 加级是比较均衡分布的一个主体评级。地域上面的话呢会更多元一些，陕西、广东、重庆都会有。企业性质上面的话呢就是央企、国企还有民企都一些，从事的行业主要就是旅游及景区、一般零售还有本地生活服务这一些。那么发行债券成本大多在2.71到3.36，收益率大致在2.65到3.32，偏离度不是非常大。目前的整体的机构持仓情况呢也基本上是银行会更多一些。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系列第二场的这个分享，那么感谢各位投资者的这个欢迎收听，谢谢。